而我们目前其实很多客户群也是就包括了这些公司，所以有很多本地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好像宜家、IKEA Shopping Complex 在马来西亚三个 shopping mall 其实都是用我们太阳能系统，或者是 Petronas、S Secret Recipe 等等之类的这些公司，很多都是用我们太阳能系统，所以我们就帮忙这些公司在制造他们的产品过程中，能够也达到这个用净能源省电的这个效果。
Hello， 你好，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见商，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准时更新。在节目当中呢，今天依然是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那我们开门见商呢，其实谈了很多疫情下各中小型企业的转型跟他们面临的这个挑战啊，都说了很多疫情如何冲击经济的事情，但有件事呢可能比这个疫情更加的严峻啊，这个东西就是困扰我们全球多年的全球气候变迁、全球暖化的议题。那其实气候变化的议题呢一直以来都是相当的严峻，每年呢这个国际组织发布的这些气候报告都显示说地球的这个平均温度也在持续的增加。那曾经精准的预测说我们会有一场这个 global pandemic 全球瘟疫的这个比尔盖茨前首富啊，其实今年的时候呢也出了一本书叫做 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如何避免气候的灾难。那里头呢就有提到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啊，转向新能源是这个我们对抗全球气候变化必须的一步。
全球新能源这几年其实它发展的也非常非常的蓬勃啊。就以我们身处的亚太地区乃至如果我们缩小范围到整个东南亚来说的话，其实它的发展都是非常快速以及蓬勃的。 The Age 在今年3月29号的一篇报道当中，它就有说明到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新能源区块从今年开始到2030年每一年呢会以 7% 的速度来增长。而我国的这个新能源发展到底又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将会从2020年的36000兆瓦提高到2030年的47000兆瓦，足足提高了 30%、哦、那么加上了美国总统拜登他上台之后呢，他也不断的一直在强调说要来发展相关的这个新能源。那么所以相信这个接下来的发展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迅速的。
那其实回看我国的一些政策面的导向，我觉得我们国家算是有跟上这股这个新能源的潮流啦。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国家就发布了这个大马电力改革 2.0， 叫做 MESI， M-E-S-I， 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嗯，这件事情呢其实也透露说政府其实是很愿意支持新能源的，包括说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 LSS 的计划。那今年的时候呢就来到了 LSS4， 就是 Solar Scale， 就是让更多的 player 一起加入啊政府颁布的一些合约，一起来发展这个太阳能的。那其实我们国家我觉得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所在地。你想想看，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些能源的发电来自于哪里，就是传统来说就是我们有石油嘛，我们在这个东海岸的那些海域当中，或是南中国海那边都挖到很多的石油。那我们一直都说我们要摆脱石油的依赖，那现在又回到来太阳能或是一些水力发电的部分呢，刚好我们又是一个四季如夏的一个这样子的国土哦。又或者是说我们在东马的一些因为地形的一些优势，我们在沙拉越都可以建一些水坝，所以不管是传统能源呢还是新能源，我们似乎都可以这两边都可以触及啊，如鱼得水。
对，其实洪耀在这个我们开录之前呢，我们稍微有讨论了一下嘛，其实最近也蛮多关于这些新能源或是太阳能的这一些产业来接触我们，让我们更了解了这个产业。那其实在不久之前我们也在财经拷问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访问过另外一家就是 SolarVest， 他们的业务呢其实也是在每一年不断的增长当中。如果大家想要更多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到财经拷问的这个节目当中去听听我们那一集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到的这一位呢，其实是 Plus X Energy Group 的这个 CEO 许传真先生。那我相信他今天会带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视角啊，特别是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股新能源发展的这个趋势。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我们就请传真这个非常年轻的 CEO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真。Hello， 艾森你好，朋友你好。
欢迎传真，谢谢你的这个到来哈。那我们先从这个 Plus Xnergy 这个名字先谈起，因为之前呢，其实我在接到这个就是说可以访问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我收到的 title 是 Plus Solar 的 CEO 这个许传真。哎，就想说，其实这个样的一种改变，这种 restructure rebranding。似乎是你们似乎有一些公司有一些新的突破，或是有一些新的改变，能不能先从这个名字的转变给我们谈起？你们最近有什么新的搞作？
对，好啊。所以其实我们是以这个 Solar 起家的，所以我们过去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加能够清楚我们的这个公司的业务，所以我们就叫 Plus Solar。但是在三年前，其实也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本身所立的目标是在于新能源本身。是超越这个太阳能光伏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哎，与其叫 Plus Solar， 不如我们在我们这个 group 的 holding， 我们叫这个 Xnergy， 而这个 X 呢，就是代表无限，就是代表各种各样的这种新能源，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转成叫做 Xnergy 了。而 Plus Solar 会是我们其中一家的这个子公司。
OK， 那么其实从2012年开始，你从27岁就开始创业了嘛，对不对？
没错。
那么从一个三个人的团队到现在超过100人的企业，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想象啊，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的酸甜苦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印象当中最为艰辛的这个过程或者是经历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带领团队去解决这些艰辛的过程的呢？
其实在创业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他自己的这个艰辛的过程。而如果今天你让我看回过去的这九年多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其中比较艰辛也比较让人会有这个比较担心的，其实是去年，就是在这个COVID， 就是这个pandemic 的这一年。对，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就是在我本身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之后呢，我就经历了第一次的这个 global economic crisis， 就是在2008年。而在我创业的过程中，其实我并没有经历过，而去年刚好就发生了，所以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有很多这个问号，当然也是会有很多担忧。但是我觉得这个最艰辛其实也跟我们最喜悦的时刻都是同时在同一年发生的。因为在我们最艰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确定这个疫情会多久，不确定我们的客户是否还是需要这个太阳能光伏，还是需要这个新能源。然后我们不确定的就是我们里头的同事还有我们这个在 lockdown 的状况下该如何去运作。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非常专注于我们公司里头的同事，我们并没有所谓的裁员，并没有所谓的减薪，而且我们还有加薪，而且我们还不断的就是在都需要 work from home 的状况底下，跟我们的所有同事都保持了良好的这个connection 还有关系，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不断的去跟我们的客户做更好的连接。所以我们发现到，其实疫情还有经济再艰难，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本质，就是其实每一家企业，因为我们公司主要业务是 B2B 嘛，就是跟每个商家还有每个工厂还有每个建筑都是帮他们去做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个方案。他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尤其是在经济去面对挑战的时候，需要达到这个降低他们营运费用的这个状况，也就是 operation cost。 而电力呢，其实首大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个费用，而我们的这个方案呢，还有这个 solution 呢，都能够帮他们能够很好的减低。而在去年，其实在整个公司群体上下都团结一致的状况底下，其实我们有还挺不错的成绩。
好，那我们聊回新能源的这个部分啊，就是其实疫情是给了一个这样子的契机嘛，就是说大家看到说其实你透过新能源可以把这个电费更降低，把你的 cost 更降低的部分。但是我们所了解到，其实因为马来西亚的电费啊其实还是比较便宜的，就是比起一些欧美可能国家，他们对于传统的电能，他们石油那个部分可能会比较贵。那其实你觉得我们本地对于新能源这样子的意识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或者说我们现在用新能源的占比，其实我们的发展状况是如何啊？
坦白说，马来西亚的这个电费的确是比较便宜，所以在过去其实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一个 burning point 驱使大家必须要使用这个新能源，因为我们国家的电费已经非常便宜了。而其实它是整个漫长的这个进化的过程，所以一开始政府在打造的就是投资在新能源，就是太阳能光伏，你可以有一个不错的这个return on investment， 它就是一个投资项目来看。而通常所有的商家都是非常懂得去计算的，只要看到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那就会有人去 做这个投资。而在这一个当新能源等同于投资回报率是不错的状况底下呢，下一步呢，它就达到了大家对新能源的技术有了强大的信心。很多银行的这些 financial institution 呢，都开始有了信心之后，就开始就是给予这个bank loan 或者一些 financial support。所以当这一切都比较完善之后呢，现在我们就走向了，就算这个电费其实还有往上涨，其实都有往上涨，而太阳能光伏的这个价格也其实也不断的往下跌。而在去年疫情的时候呢，大家都发现到其实现在马来西亚的状况，太阳能光伏的价格跟这个电费的价格呢，其实都差不多等同，我们叫做叫 grid parity 的，所以他们就更加踊跃的去参与，就是去选择用太阳能光伏，而让他们能够达到这个省电，而同时又能够减碳的这个作用。因为差不多三年就能回本，代表说你太阳光伏的寿命是25年，从第四年到第25年，整10多年都能够享用这个免费的电力，这个何乐而不为？
是，其实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啊！然后我们也发现说，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新能源的发展也是不断的在前进当中。但是，一种产业的发展，它要真正的健康的蓬勃的去发展的话呢，我相信政府它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也曾经在过去访问过其他的新能源业者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可能政府因为马来西亚整体的文化就是比较 relax 的，但是政府在新能源的这些政策或者帮助上面可能是更加的 relax 啊，他们希望政府可以不要这么 relax。 那其实今天就想要也同样的问题要丢给传真，您认为说我们的政府在整个新能源的发展上面他们的态度是如何？那么政府在这一方面是否能够做更多来帮助我们的业者呢？
我觉得政府在整个新能源的这个就是推广之下呢，它其实伴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无可去质疑的。而其中这个角色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一个是在早期两个都需要有的，而另外一个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它也需要有的。在早期呢，它需要有的两个这个任务呢，第一个就是不断的去打造更多的这个 subsidies 的这些 incentive，来刺激更多人就是投入这个再生能源行业来做投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必须放宽更多原有的这个电力的政策，让更多人能够可以更加的把这个电力的这个市场打造的更加能够更多的自由的这个交易化，就是我们叫做 liberalize the whole energy market， 让它能够达到能够自由交易而不会是一家垄断的那个状况。而在一开始其实政府这两个都已经做了，而到了今天呢，其实我个人看法是我们依然需要政府不断的再继续打开这个整个市场，过去的一些 regulations 还是让更多人都能够做这个自由的这个 trading， 那些 energy trading 或者是像 peer to peer 的 energy trading， 这一块都非常重要。而电力市场在马来西亚不能够一家独大，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而在以 subsidies 方面呢，我反而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就是我反而觉得随意在走易负重，所以过去的 subsidy 主要是在前期的阶段，而目前呢，其实政府并不需要太多的 subsidy 的。我个人觉得，他只要放宽更多的政策，鼓励更多人进来投资，其实没有太多的 subsidy 本身呢，这个市场它能够 grow in organic way， 就是非常有机的去成长。因为如果一个市场太多的这个政府的资助的话呢，反而不太有利于那个市场的发展。
因为太多的补贴的话可能也会被国际间所诟病，我们现在看到在国际很多的这个产业当中，因为某一些国家他们可能对产业的大力的补贴也造成了国际间的一些不平等的竞争啊。所以补贴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深思的。但是我也想要问一下传真，就是您刚所提到的关于垄断的问题，现在在这个新能源发展在我国这个垄断的问题还是严重的吗？您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会比过去算是挺不错了，当然我们还可能够去得更好，因为过去其实都是由国能就是一家就是处理完这个我们整个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半岛的所有电力系统。而在开始新能源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这个电力公司就是私营公司还是这个国力公司，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啊还是辩论啊，都不断的希望这个政府都能够放宽，所以其实到今天算是还挺不错的，但是我们个人觉得它的步伐还能够更加的快，那我们才能够达到像新加坡一样，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住在的这个住家里头，我们能够不单只是跟一家电力公司买电，我们还能够跟好几家电力公司买电，而且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净能源新能源的这个电力，因为它是更加干净，它是更加清洁的，而且更加便宜的。
其实我觉得刚刚传真就有讲到说以前可能真的是 DNB 垄断，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近十年来哦，特别是在太阳能光伏的这个领域当中也出现了很多强而有力的这些 player，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提到 SolarVest、VSolar， 包括 Plus X Energy， 然后我们去如果去看看一些政府的 contract， 比如说 LSS3、LSS4， 那个竞标的公司可以说是上百家，就这个僧多粥少，就分那十个 contract 或是几个 contract 这样子。其实 你会怎么看现在近十年来那个 player 的加入，然后面对这样子竞争的环境啊，其实 Plus X Energy 你们打算怎么样去这个跟其他的这个行家一起竞争呢？
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状况是挺不错的，因为在过去整十多年，到我刚投入这个太阳能行业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在看着就是 oil and gas， 就是石油这一块，没什么人就是看着新能源。而今天新能源其实有越多人的这些 player 加入，我觉得它首先已经代表了它是一个就是一个 sunrise industry， 就是一个照耀行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而且能源到最后其实都是有利于所有的使用者，就是所谓的人民，而我们其实都希望最终能够用到更加便宜，然后更加干净，还有具有智能的这种电力。所以现在其实这么多家进来，我觉得百家齐放是个好事。而也庆幸的是，在东南亚里头，国能并没有太过像其他国家的一些电力公司强制的垄断，它还是就是有一点空间让我们能够去发挥。在 Plus X Energy 呢，我们对未来的这个能源的打造，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新能源的一个生态系统。而在这个新能源生态系统里头呢，它有三个主要的元素。第一个就是净能源的这个电力开发，就是发电这一块，就是全部都是用太阳光伏来发电的。第二个呢，就是在用这个电力过程中，我们会达到这个有效于用电，就是 energy efficiency， 而这个是用我们的 AIoT 去达到的。而第三块呢，就是所谓的储能系统。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的家发电用太阳能发电，而当你用家里的所有的这个家电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智能的去用到最少的电力，而达到最高的这个效能。当下雨天还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这个储能系统来帮我们供电。所以这整个新能源生态系统呢，其实是我们 Plus Energy 正在努力打造的。而我们希望就是拥有这一天的话，就是未来这一个画面能够达成的话呢，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到更加安全、更加智能、还有更加便宜、还有更加干净的这个电力。
传真，刚刚您有说到说要打造一个生态系统啊，那也提到了关于说要打造更加便宜、干净以及智能的这些能源，那就让我去思考到说，到底你们的一个客户群体它的轮廓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是不是也可以请传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你们所服务的这些客户的对象，或者是你们未来目标的这些客户的对象，你们是觉得说你们的业务是比较适合中小型企业吗？还是它可以拓展到一般普通的家庭去使用呢？
其实如果说到用电量呢，其实就主要这个全球主要是有两大的这个用电的这个群体。第一就是交通工具，而我们本身不是做这个电力汽车，所以我们就专注在第二块。第二块就是所谓的建筑物，而建筑物里头呢，其实它本身也分成上游，上游就是所谓的 power plant， 所以 power plant 我们有在做，就是像刚才大家所说的 LSS， 所以我们在过去大概达到了超过100多个兆瓦的这个 solar farm， 对，所以这些其实都在马来西亚都在发电着。而第二个呢市场呢，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些工厂还有商业用途的建筑物，而这些其实都是在马来西亚不少占了不少量，而它的用电量其实也概括了不少就是马来西亚整个国家建筑所用的电量。而我们目前其实很多客户群也是就包括这些公司，所以有很多本地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好像宜家 IKEA Shopping Complex 在马来西亚三个 shopping mall 其实都是用我们的太阳能系统，或者是 Petronas 还是 Secret Recipe 等等之类的，这些公司很多都是用我们的太阳能系统，所以我们就帮忙这些公司在制造他们的产品过程中能够也达到这个用净能源省电的这个效果。而同时呢，其实我们的客户群 B2B 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用了 AIoT 的智能的这个电力平台，让他们在太阳能能够省电之后呢，还能够持续的用各种智能的这种方式来达到省电的效果。而至于艾雪刚刚你说的，就是未来其实我们是有打算要进入这个 B2C 的 market， 就是这个住家的这个市场，所以在我们有了一些敲定的这些计划之后，我们会再跟大家再宣布。
虽然说这个传真很像卖关子，但是我忍不住想要再问一问，就是其实那个愿景或是那个想象，是不是说，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外国的一些太阳能的进度的操作是，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设一些太阳光浮板，然后呢，它可以自己储存一些电能，甚至呢，有朝一日，它可以把它储存的电能这个卖给其他的 party， 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子的情景？可不可以透露一些些？
肯定的，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那个叫 energy 的这个铁三角，就是产能。使用能源还有储能这一块，而储能之后如果我们有多了，其实要卖回给就是我们的邻居还是我们的社区是 OK 的，只是在科技上技术上来说是 OK， 只是目前在政府的政策上来说我们还没去到那里，这个我觉得可能要再等多一个五年多的一个时间。而其实在海外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泰国开始有人在尝试着了，新加坡已经有在跑着了，而这个我们就叫做 peer to peer energy trading， 这一块其实是我强烈相信在未来会发生的。
对，其实我在台湾也有看到一些例子，就是民间他自己做这些干净能源或者再生能源的发电，然后他们所发的这个电量除了足够自供自给之外，他还倒卖给这个比如说台湾，他们就卖给台电，然后同意让台电再去处理这些电能哦。那传真，你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到这一步呢？因为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地主啊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想象说，哎，以后我的这些土地如果不做种植的话，我也可以来发电，然后再把这些电力再倒卖给政府。那现在是不是因为政策的关系，所以我们还做不到这件事情呢？
OK， 其实如果是卖电自给自足，这是已经有了。如果是有一块地还是我的工厂，在过去就是我要把它打造一个太阳能电站，然后卖电回给所谓的国能，就是所谓的政府，其实也是在发生的。对，只是如果我要直接卖电给你在一个远距离的状况下，这个目前还不能。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新的方案，就是所有的这些工厂的这些老板们，他们本身想要用到这个太阳能光伏电的话，我们能够出资在他屋顶帮他打造太阳能系统，而我们会卖电给他们，他们就减少去跟原有这个国能买电。而这个目前只要在近距离的状况下，在同一个建筑状况下，这是能够做到的。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我们叫做 Private PPA Model。 对，
好，那我们就期待了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关于这个 Plus Energy 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运营的新的一些发展的面向啊，因为你们就是从 Plus Solar 那回到去更新能源本位，就来了一个 Plus Energy 嘛，有没有想过其实透过其他的比如说上市 IPO 的方法来加速你们这个扩张的速度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盘算吗？
这个其实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这个目标里头其中一个策略。因为的确我们发现到这个在能源系统，尤其是新能源这一块，其实太多非常有趣的科技，还有市场的需求供量也越来越大了。尤其是在去年之后呢，我们发现到全球的这个指标还有很多投资商其实都转向了 ESG 这一块，也就是新能源是其中的之一。所以在于就是一些 strategy investment这些策略的这些投资伙伴或者是上市 IPO， 其实都是在我们未来的一个策略里头的其中一点。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清晰的是，这一些其实只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就是融资，然后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去达到我们要去到的愿景。对，而它不会是个终点，而是其中一个过程。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非常想要问这道问题哦，就是其实除了做再生能源在做发电之外， Plus Xenergy 也跟这个 Endeavor， 它是一家这个企业培训以及提供企业发展资源的公司哦，那你们跟他们进行了一些合作，我想要请传真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跟 Endeavor 的一些合作的感想。
其实 Endeavor 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我们其实在差不多五年前就已经跟他们有了这一段关系，感觉其实还挺不错的。因为在 Endeavor 里头呢，他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导师，就是 mentor， 而这些 mentor 很多，比如像是 BFM 的 founder Malik， 他本身也是其中一个导师，所以在里头他其实都会做 coaching 还是做 mentoring 这一块。所以我们在里头在过去这么多年，其实透过 Endeavor 的平台向了很多导师学习，而我们其中很多很关键性的一些策略的一些决定跟决策呢，其实都是里头的导师给就是提供我们的这些意见的。对，所以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接触了应该超过10个不同 从国内到国外的一些导师，所以对我们来说是获益不浅的。对，
嗯。好，其实我们也非常谢谢 Endeavor 就是提供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 Plus Xenergy、哦、让我们访问他们，然后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那我们 BFM 财经呢也会跟这个 Endeavor 有陆续的一些合作、哦、就是提供我们更多优秀的企业让我们去访问。那对于任何想要这个扩展业务的企业家呢，你也可以透过 hello@endeavormalaysia.org 与这个 Endeavor 联系，或者是说可以访问他们的网站 www.endeavormalaysia.org 来获得帮助。
今天非常感谢 Plus Xenergy 的 Group CEO 许传真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真是获益良多，让我们对于整个马来西亚乃至现在全球的一些再生能源的发展，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那谢谢你，传真，
谢谢，
谢谢，
谢谢。
开门见商呢是由财经所制作的单元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或者是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天都会准时的更新。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也都欢迎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或者是 IG。 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